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我们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最近又出现新的反对恩典信息的浪潮，我不喜欢称之为信息，因为不是信息而是福音。有人非常非常强烈的反对，但我要提出来，因为这在全世界有极大的运行。 OK， 我为此感谢神。我不会说自己是开启这运动的人，不可能。 Amen， 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但现在圣灵有如此大的运行啊，为数众多的牧师在美国，在欧洲，林牧师他刚从瑞士回来他会告诉你那里的牧师大大火热。他们现在有个异象，许多放弃讲台的牧师现在有新的异象，许多人不知道在讲台上该讲些什么，他们明白自己正在用律法慢慢杀死会众。现在他们传讲恩典，人们正活过来。但有人大力宣传说，当你传讲人从律法中得自由了，这代表你在告诉大家可以继续犯罪。好，这是初期教会相信的吗？这是起初单纯纯粹的福音所教导，然后神赐给使徒保罗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我今日所要分享的，对已在这里一段时间的人来说是进修课程，但有一些人刚加入我们，你认为我讲的就只有背题。但问题是，每当我教这个，都有新的看见，有强大的释放。预备好释放，你将在生命中作王，胜过你的坏习惯，你的成瘾。 Amen， 无论捆绑你的是什么，你都将作王。好，为什么这节经文没有如该有的方式被传讲？我要让你看一节经文，当你看那节经文，你会开始思考，天哪，应该更多的传讲这节经文。这节经文很明确告诉你得胜的秘诀，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原因如下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们怎么能说，如果你传讲恩典，你是在告诉各位他们可以继续犯罪？你认为这样的逻辑，我相信是从魔鬼来的，是对的吗？你认为这逻辑是指阻止神的百姓，阻止神的百姓享受经历他们在基督里的自由？听着，读这些经文，人类的逻辑会告诉我们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恩典之下，乃在律法之下，不是吗？当你给各位十诫，是在帮助他们成为圣洁。 Amen， 这个教会真是聪明，你看没人说 Amen。 你们想想看，我说的是人类的逻辑，我知道你都被教得很好，这我知道，不需要取悦我。我说的是人的逻辑，人的逻辑。如果你说罪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为你学会律法，你在律法之下，你对律法有意识比街上的那人还多，这很合理，对吗？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那些找寻自由要脱离罪免于成瘾，摆脱坏习惯的人，他们试着靠自己的表现来做到，借着努力遵循律法与规定。然而圣经说，是当你在恩典之下，罪不能胜过你。罪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名词，人地方物，这不只是罪的行为，而是导致动作的名词。你其实可以这样说，一切出自于罪，甚至罪的创始者撒旦必不能胜过你。当你在恩典之下而不是在律法之下时，魔鬼太害怕这个消息，因为大多数的教会界认为，你教越多十诫，人就变得越圣洁，这合乎逻辑。然而圣经不是这么说，圣经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什么带来死？罪。罪的诠释是什么？我们正在回溯死进入世界，是因为圣经说亚当的罪。死的毒钩是什么？是什么带来死？圣经说罪。 罪的诠释是什么？律法。哇哦，我，你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。顺便说一句，诠释的希腊文是 dunamis， 炸药这个字的根源。罪的炸药诠释就是律法。好，每一个传讲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，就是在讲从罪的诠释中得释放。
Amen.
好，从罪的诠释中得以释放，并不代表你不受控制，因为若你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在恩典之下。我刚才告诉过你，撒该在恩典之下，富有的少年官并没在恩典之下，他的生命中没有果子，但撒该的果子是惊人的。这就是当你在恩典之下时的状态。我不是说将人从律法中释放出来，不将他们放在恩典之下，我是说你在恩典之下，恩典是比律法更好的老师。 Amen。 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，赞美神。罗马书七章，使徒保罗要解释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再一次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。这是罗马书六章，你以为保罗提出他的观点对吗？在罗马书六章，但保罗说不，这经文值得一整章说明。所以在下一章罗马书七章，我们现在看保罗阐述了这经文的真理。 OK， 弟兄们，首先他说明，看你能否明白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好，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律法对女性有管辖权，只要她结婚，她不能够离开丈夫与另一个男人发生关系。因为如果她那样做，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，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。不深奥吧？周日早上说这太深奥了？不会，我们明白这一点。使徒保罗靠着圣灵给出这个比喻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同意吗？丈夫死后他可以再婚，前提是丈夫死因与他无关。好，他的丈夫死了，他不受这律法的约束，对吗？ OK， 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。到目前为止清楚吗？我要告诉你，犹太人相信什么？因为神给他们十诫，对吗？出于某种原因，非犹太人外邦人采用了十诫，从来都不是为他们设计的，是为犹太人设计的。无论如何，圣经确实说十诫其实是写在每个活着的人的良心中，是外在的形式。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。我们都知道谋杀是错的，犯奸淫是错的，我们知道抢劫偷窃是错的。 Amen， 我们都知道。但神颁布律法有一个目的，我不应该说一个目的，有许多目的，但主要目的之一，人们误解的就是他们认为神给人律法是要遵循的。我说的是个人与神的关系，个人的称义。有些人教导我们不是借着遵循律法得救，许多人这样教，但我们借着遵循律法而成圣，这在基督的身体里非常普遍。好，是真的吗？我们刚读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罪的诠释就是律法，都是写给教会的。保罗告诉他们如何与神同行，如何行在圣洁中，如何多结果子，如何脱离成瘾，如何脱离罪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他告诉我们，你之所以称义，不是借着行律法，是靠恩典。你能够成圣，成圣意思是圣洁，不是借着你的表现，而是借着恩典。我们刚读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 罪的诠释就是律法都是写给教会的，保罗告诉他们如何与神同行，如何行在圣洁中，如何多结果子，如何脱离成瘾，如何脱离罪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他告诉我们，你之所以称义，不是借着行律法，是靠恩典。你能够成圣，成圣意思是圣洁，不是借着你的表现，而是借着恩典，不是试着遵循十诫，明白吗？犹太人相信西乃山上，当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时，神取了以色列，西乃山变成呼帕，在犹太文呼帕就像结婚帐篷，神取了他们 ，OK？ 神婚姻条款，婚姻条款是十诫。神说，如果你尽自己的本分，我会尽自己的能力；你不尽自己的本分，我也不尽自己的本分。很多人认为基督教还是这样，你需要明白一点，就是神颁布律法是在西乃山，当他们在埃及为奴时没有律法，对吗？神把他们带出来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遵循律法？不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在崇拜偶像，当中一些人忘记神，另一些人甚至不在意神，即使他们忘记神，神也从未忘记他们。记住这一点，你可能忘记神，但神永远不会忘记你。神记得他与先祖的约。好，其实有三个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祖先。这是一个冷笑话，我知道。但是当神把他们带出埃及时，好，神带他们出来不是因为他们的良善，是因着他的良善。因为当神带他们出来时还没颁布十诫，他们是怎么出来的？靠着逾越节羔羊的血。 Amen。 没错，这个女人代表了我们，我们嫁给律法先生，律法先生是完全的，这就是他的问题，律法先生不能碰你，免得我被玷污。如果折中就代表有弹性，律法必须没有弹性，律法必须是完全的，无法折中，没有弹性。女人，我的鸡蛋每天早上一定煎得很好，完美的形状，我的咖啡或茶不能太热，否则会烫到我的舌头，必须是完美的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本质上你不能遵循律法而没有后果，如果你不履行每一条律法，好，圣经说审判就会来到，这就是律法。如果你在律法之下，就无法避免审判，无法避免定罪。圣经在雅各书中说，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是犯了重条。所以如果你在律法之下确保你完美遵循律法，她嫁给律法先生，多可怕的生活。她没有错，你明白吗？她的问题是她很完全。然后有一天她在外面唱一首悲伤的歌，在一棵树后，有个人，对不起，我看太多印度电影。好，有人在田野里奔跑，她听到嘿嘿哈嗯嗯啊啊嗯，布拉卡，好好快回来！不管怎么样，印度电影就是这样演的。我小时候看过一些节目，故事继续，他们坠入爱河，但他已经结婚。关于这个新情人是这样的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比律法更完全。其实律法是他给的，当然他是完全的，他爱上他。关于他就是无论他对他有什么要求，他为他做，他把那个鸡蛋煎得很完美，然后给他吃，他完美的预备那杯饮料，他所做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完美的。他想嫁给他，但如果他嫁给他，他是犯奸淫吗？不管唱什么啊啊，我说的对吗？各位回答我，犯奸淫了吗？是犯奸淫。所以情况是这样的，丈夫不能死，律法先生不能死，神的命令是永远的，就像神一样，神是永恒的，他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，神仍然要求他所要求的。但是人不能保持完全，就是问题所在。耶稣来重新调整法利赛人十诫的观念，他说，你认为是和另一个女人上床，不，如果你在脑海中脱掉她的衣服，就是犯了奸淫。耶稣做了什么？他让每个人都绝望， 大家都会说我们需要一位救主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，使你无能为力。当耶稣把律法赐给富有的少年官时，他走到尽头。所以律法先生不会死，他永远是完全的。你想想，想象一下，这是保罗的逻辑，万一女人死了呢？试想一下，如果女人死了，有可能女人死了，然后又复活，能摆脱丈夫吗？各位，想想，如果她死，然后她又复活，可能吗？好好，罗密欧和朱丽叶喝药水，你的心跳停止一段时间 ，OK？ 然后他们签署离婚协议，你已经不在，一切都被取消。所以问题是，然后你从死里复活，他还在？不，他已经死了，死亡宣告无效。好，本质上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为女人预备的，那女人是？是你和我。好，他会怎么死？十字架的原因之一不仅是叫世上一切的罪都加在他身上 ，OK？ 但也提供死，使我们因此不在律法之下，得以嫁给耶稣，我们的主，完全的那一位。所以今天他在我们里面啊，他的要求没有减少。阿门。他的圣洁是完全的，各位，但问题是不是我们做到的，我们在他里面安息，他成就一切，他只是靠在他身上，耶稣就是这样。当恩典来临时，律法说不要触摸不洁的，否则你就是不洁净的。但恩典从山上下来时，耶稣从山上下来，麻风病人来到耶稣面前说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让我得洁净。在那个时代，如果拉比触摸麻风病人，拉比变成不洁净的，并且必须撒上红牛犊的灰烬，圣殿的祭。OK， 但耶稣不是普通的拉比。Amen， 听好，各位，你知道律法说别碰、别去、不要。你知道有律法，但恩典是激进的，恩典在罪人中行走，恩典仍然保持圣洁和纯洁。当你触摸麻风病人时，麻风病人得着他有的，麻风病人被洁净了。耶稣是健康的，他触摸麻风病人，病人便得洁净。换句话说，在律法之下罪会传染，在恩典下生命健康得以被传播。我们牧师和领袖，如果我们把百姓放在律法下，难怪他们生病，难怪他们忧郁，难怪他们上瘾。所以圣经说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但我们知道丈夫是律法先生，律法先生不能死。你知道吗？下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现在他直接说，不再举例，他直奔主题。你们这个故事中的女人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如果你的丈夫律法先生不会死，你能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个人提供死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。结果如何？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当这女人嫁给律法先生时，无法生育，哪能？怎么会有孩子？更不用说没有亲密关系。他不愿碰她，因为她不洁。恩典的奇妙之处就是，耶稣与我们如此靠近，凡触摸他的，当他们生病或受压迫、不洁，无论是什么，都得着恩典，都得着。弟兄姐妹，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！律法要求恩典供应，所以即使作为牧师和领袖，当你传讲和教导时，你是否专注于要求神要我做这个，神要我做那个，或者你专注于供应？如果你专注于供应，在讲道时神会给你话语和例子。所以即使我外在在工作，但内心里在安息，有时供应如此丰富，我 无法在一次讲道中讲完，你们会受不了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会试着结束聚会。各位，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换句话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他为我们所有人供应了死，因此律法上我们不再受律法约束，我们对律法没有义务，我们被释放。我超前讲了，但请注意，我们向律法是死的。什么是向律法是死的？死代表什么？切断，没有更多要求。对了，律法就像一面镜子，你知道，镜子永远忠实，镜子没有错，镜子是忠实的，镜子是真的，镜子没有弹性。当你看着镜子，镜子说丑，你不会怪镜子，不会打破镜子。一起看，说的方式是，我们不止与耶稣结婚，卑微的耶稣，当他隐藏自己的荣耀时，以人的样式接近穷人，有需要的，受压迫的，落魄的，社会鄙视的，社会鄙视的妓女、税吏，医治他们，恢复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们不是与在地上的耶稣结合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我们嫁给他。卑微的耶稣，当他隐藏自己的荣耀时，以人的样式接近穷人，有需要的，受压迫的，落魄的，社会鄙视的，社会鄙视的妓女、税吏，医治他们，恢复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们不是与在地上的耶稣结合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我们嫁给他。这代表什么？是得着荣耀，拥有一切权柄、荣耀和能力时，这才是我们结婚的对象。如果你是穷人，就不会再贫穷；如果是软弱的，就不会再软弱。但请记住这一点，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我们现在结婚了。例如，我的妻子当她去购物时，她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买，她有一张卡，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，用我的资源，明白吗？我总是提醒她这一点，我说，你不高兴嫁给我吗？但他知道如何花钱，他知道如何讨价还价。但问题是，他以我的名字，一切都在于我有多少能力，名下有多少财富。你认为耶稣有多少财富？当我们为各位祷告时，奉耶稣的名，不再是你，不是你有多强大，你有多少恩高，是否每天祷告七个小时，昨晚是否进食，不关你的事，是他的能力，是律师多厉害。所以这女人嫁给那位从死里复活的，就是你和我。因为当我们在肉体中，好，还记得你在肉体当中的日子吗？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大家不晓得那些传讲律法的人讲到反律法主义。不，其实我支持神赐下律法的原因。所以反律法主义是那些反是反对的。 Nomos 是希腊文的律法，反律法主义是那些反对律法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在宣讲真理。如果神赐下律法，不是为称人为义或使人成圣，你必须像神一样传讲神说的话。那你不是反律法主义者。如果你说人可以遵循律法，你才是真正的反律法主义者。因为你不是在传讲神赐下律法的目的。神赐下律法叫人看到自己无能为力，明白吗？各位好，请注意，在我们肉体中激起恶欲的东西，即使在今天身为基督徒，在你得救后，肉体仍然是肉体，还是肉体，还是肉体。别忘记这一点，我们任何人都可能犯奸淫，任何人都可能陷入罪。当我们看着丈夫时，我们怀念与他共度时光，与他交流，我们仍然会犯罪，肉体还是肉体。直到耶稣在被提中降临，我们将不再拥有肉体，而是荣耀的身体。肉体不是身体，而是身体中罪的原则仍然存在，你明白吗？但它无法定义你，不是你，你是个新造的人，但肉体还是在。
Amen.
明白吗？是什么唤起我们肉体罪的恶欲？罪的恶欲，因律法而生的恶欲。哇哦， 结果是也是结成死亡的果子。第四节，结果子给神。这里结成死亡的果子，你的肉体要一个律法来唤起它。让我举例说明，抬头看这里。好，一杯水有肮脏的沉积物。好，你放在外面一个小时后，沉积物已经沉淀，水看起来很清澈，在你肉体沉淀下来，但还是在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杀人犯或犯其他罪，在肉体上，但这不是你。如果我的手指上有碎片，木头碎片，我不是木头人，但它在我肉体中，明白吗，各位？好，因此在沉积物沉淀后，水看起来很清澈，但不要喝，为什么？脏污还是在。好，只要沉积物还在，人们认为他们没事。很多人他们不觉得需要来到耶稣面前得救，因为我很好，我没事，我不是杀人犯，我不是这团体的成员，我不是那团体的成员，我没杀人，是个体面的人，我会照顾家人，明白我说的吗？我是个好人，我并不完全，但我是好人，明白我说的吗？他们看不见自己需要耶稣，因为他们拥有的只是外在的，他们就像那水沉积物已经沉淀，看起来很清澈，但饮用对你来说是危险的，所以神引入律法，饮勺搅拌，懂吗？汤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汤匙搅动了水，结果呢，沉积物升起。好，你能说汤匙产生污垢吗？汤匙带来了污垢，不，污垢已经在，但汤匙律法搅动它。这节经文就是这意思，你明白吗？下一节，但是现在我要结束了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释放是什么？释放就是释放，我们从律法中释放出来。屏幕师他们说这条律法不是实践，看上下文，上下文是关键，看上下文，往下到第七节，我们该怎么说？律法有罪吗？当然不是。相反，汤匙有罪吗？不，汤匙没问题， OK， 但是汤匙加上搅动肉体不能一起，所以这里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所以保罗说，那情欲的诫命抓住我。好，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但他说我们从律法中得释放，这不是疑问，就是实践。是否代表今天我们可以犯奸淫，可以在纳税申报表上撒谎吗？不，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让我告诉你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从律法中得释放，换句话说就是跟随灵。我喜欢扩大版的翻译，扩大版说，现在我们不再服侍顺服旧的遗文规范，但在新的生命中顺服在圣灵的提醒之下。换句话说，我靠圣灵的提醒而活，律法说不要犯奸淫，就这样而已。但圣灵说，今天买些特别的东西给妻子。圣灵会说，不要只在客厅里越过他，停一会儿，摸着他的手说我爱你，然后走，有风格的坐，触摸说走。神的灵会教导你这样的事，所以律法不可犯奸淫。你可以外在遵循律法，对你的配偶没有爱。有些成年人不犯奸淫，但他们对配偶没有爱，这是圣洁吗？告诉我，牧师和领袖，那些反对恩典的人，告诉我，这会产生圣洁吗？不， 而当你遵循灵的提醒，你不仅不会犯奸淫，还会告诉你，这种灵永远不会叫你与配偶离婚，永远不会叫你去杀人，对吗？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会提醒你，例如你有吸烟问题，好，你祷告主在这方面帮助你，灵会提醒你在另一个部分改变生活方式，也许这给你带来压力，导致你吸烟。圣灵很奇妙，当你顺服圣灵的提醒时，那片叶子，那片干枯的叶子掉下来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 Amen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并不是摆脱律法而什么都不做或反抗，不，借着基督的死，我们脱离律法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顺服圣灵。你不是受律法管辖，就是被圣灵引导，不能两者都有。Amen。 所以聆听圣灵，在签合同前停下来聆听圣灵，尽可能听建议，没关系，没问题，但最后有平安吗？还是缺少？有些东西即使看起来不错，你要行动了，有平安吗？如果没有平安，停，主正在带领你，主是你的牧者，你必不是缺乏。你开得很快，圣灵提醒你说慢点，慢一点，别太快，聆听圣灵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脱离律法，圣灵变得活跃。当你在律法之下，你是在说我不需要圣灵，我有律法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脱离律法顺服圣灵，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我们就要结束了啊，七节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 OK， 下一节我们一起读第八节。然后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惊人的宣告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各位不多讲这个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经文在地狱的走廊或任何地方正背诵着。魔鬼还没下地狱，但无论他的总部在哪里，他正在教他每个徒弟。记住，如果你带着愚蠢的沥青叉，还有你的红内衣，他们有超人了。魔鬼说，确保你虔诚地来到他们面前，他们永远不会猜到是你。跟他们说，你想讨神的喜悦吗？你真的想讨神的喜悦吗？你真的想讨神的喜悦的话，就必须遵循诫命，带回律法，深知律法会激起罪的欲望。律法被设计出来要带出人的罪，如此人们就会看见他需要救主。律法被设计出来要带出人的罪，如此人们就会看见他需要救主。但魔鬼知道，所以他会尝试重新引入律法，借着传讲律法的。然后你永远不会猜到是什么击中你，你只知道你曾经有的喜乐，在你得救时，你刚得救时，他们告诉你，你不必做任何事，只需相信神，耶稣做了一切。你说真的，所有一切，是的，是的，弟兄。你得救后，他们说，对了，你必须做这个，必须做那个，还有这个那个。之后你尽力了，但你失败，继续努力又失败了，失去喜乐。这是否代表新约中没有教导劝勉？到处都是。但问题是，我们安息并顺服圣灵，行在其中。如果圣灵告诉你这个月安息，别那么努力，你最好顺服，否则下一个月你会有高血压。然后你说，神你在哪里？神说，我在你里面提醒你。所以问题是，当我们跟随圣灵时，别说他是你的牧者，如果他没有效地引导你，无论你现在在生命中面对什么，不管是什么孩子的问题等等， OK， 就连祷告，主说不要为此祷告，你说但他很叛逆，我在对抗叛逆，神说不要为叛逆祷告，为他在学校的惧怕，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，祷告求我来除去。他甚至会教你如何祷告，然后这个问题消失了。他们活着的一切都由圣灵引导，而阻碍圣灵流动的是律法。你不能同时与两者结婚，基督在你里面，你不能 你要知道，与律法限制结婚，我能遵循律法，我能遵循律法，然后失败了，就找耶稣。耶稣，我失败了，主啊，耶稣，求你饶恕我。在那之后，你说我现在感觉很坚强。律法先生，这就是犯奸淫，这就是属灵的通奸。你嫁给了耶稣，只有他，不再有律法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好，我们要以此结束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魔鬼牢记这节经文。你最好知道这节经文清楚告诉你，当诫命到来时，罪又活了。所以在撒旦总部的走廊里，每个门徒都看到墙上的这块牌匾：如何叫罪复活。带来诫命，魔鬼不会来找你说：嘿，知道吗？犯奸淫是可以的，犯奸淫没关系，通奸没有错。他不会这样，他来找你说：不要犯奸淫，千万不要。你越不想要犯奸淫，你猜怎么了？正激起你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你知道你的问题是看着一个女人，你有不该有的念头，所以你早上起床：主啊，今天我奉耶稣的名决定意志力，弟兄，意志力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不会贪恋任何女人，我不会对任何女人产生欲望，我不会看任何女人。你出来，你看到一个苏格兰男人穿着高跟鞋路过。各位，我是说那努力会搅动，这不是安息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是安息的生命，你越是安息，神就越能处理。不要以为安息的生命是停滞的生命，懒惰的生命。没有人比耶稣基督更安息。在三年半内，你查考福音书，他太酷了，总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。他有时间走路去使雅鲁死去的女儿复活，他有时间陪着妇人与被医治的妇人说话，他有时间走在任何地方，他总是有时间，他以恩典的节奏行动，他总是很平静。然而没有人在三年半内比耶稣基督成就的更多。基督徒的生命是安息的生命，安息代表他是活跃的。当你工作时，他就休息；当你安息，他就工作。下一节经文，我们将以此结束。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汤池没有错，神的律法也没有错，律法是圣洁的，但它不能使你圣洁。诫命是公义的，但不能使你称义，是好的，但不能让你变好，它只是没有弹性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。汤匙产生污垢吗？不，它搅动泥土，懂吗？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哇，想象一下，在教会里讲十诫系列信息，罪会变得恶极了。这告诉你为什么在教会里有时候有些人不犯某些罪，甚至在他们得救前，他们现在在得救后却做了。情况就是他们一直在听叫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东西，专心看自己的。朋友，这和我们无关，一切都关于基督。大家阿们吗？这与我们无关，是关于基督。在十字架上，朋友，神如此爱我们，他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他不仅承担我们的罪，公义圣洁的神，他不能就允许罪进入天堂。神说人就是人，没关系的。不，如果神这样做，他就不公义了。神必须有公正和公义的基础来接纳有罪的人。正因如此，必须有十字架。当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时，从本质上看，他挂在十字架上时，各位，是神的爱为神的公义支付赎金。有人说向魔鬼支付赎金根本不关魔鬼的事，谁在乎他？这是神的爱为神的公义支付赎金，是父差派儿子使这一切得以实现。朋友们，你需要的一切都在十字架上，即使是你需要的死， Amen， 也在十字架上。老的你已死，新的你已来。Amen。 你知道神有多爱你吗？神不再基于你和你的表现评断你，神根据耶稣基督评断你。现在的问题是耶稣有多好，因为圣经说如今你在基督里，这代表神看你是根据耶稣有多好。神如此设计，所以我们所行的虽然是向上磕绊，我们并不完全， 但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在基督里永远是完全的。大家一起说 Amen, Amen, Amen。 在场各位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无论你在哪收看，只要低下头，只要一下子，一下子就好。记住这一点，有位爱你的救主为你从死里复活，这样你可以嫁给他。什么是婚姻？合一。他的一切，他的一切和他所拥有的现在是你的，也就是你，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拿走你所有的，他拿走你的罪，他把他所拥有的给你，在父面前的义。在十字架上他带走你的忧郁，你的定罪，你的罪疚，他给你他的平安，他给你他的安息。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你的疾病，给你他的健康。在十字架上他头一次喊到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一直都是我的父，但他头一次喊到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如今你和我能说我的父，你为什么如此祝福我？这就是爱，朋友，这就是恩典。而今天一个迷失垂死的世界仍然认为基督教是宗教。不，这不是宗教，不是要守律法，不是人试着接近神，是神主动接触人，爱人。当我们还迷失时，赐下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死。在场各位请低下头，闭上眼睛。如果现在有人在这里或在任何地方收看，神正向你伸出手说，和好吧，回家，回到我的爱，回到我的怀抱，依靠，依靠我而活，过着安息的生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，我们的主说，我要使你安息。如果那是你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从你的心里和我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发自内心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你差派他，天父，走上十字架，作为神圣的替代，为我死，他代替我死，他代替我被定罪，他承受我的审判，我一切的罪和过犯，一切过错都得到赦免，从过去现在到未来，就在十字架上。到第三天，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宣告了基督所做的一切都已被接受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感谢你天父，我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，深深被爱，奉耶稣的名，赞美神。请大家站起来， Amen， 领受祝福，赞美主，永远不要把一周视为理所当然， Amen。 神想要，即使今天神也在等着被邀请， Amen， 介入你生命中的事物。所以我们呼求主，好叫我们的一周平安，好吗？依靠他，不是你的聪明，不是你的表现。请大家举起双手，这一周主祝福你，以亚伯拉罕以及申命记二十八章的福，主祝福你，保守你，保护你，免受一切伤害和危险，远离黑暗的权势，远离意外和疾病病症以及绝症。主保守你，保护你，并保护你免受一切恶事。主让你在正确的时间，在正确的地方，在整周给你极大的恩惠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主向你扬脸，因他儿子所做所成就的，整周对你微笑，兴盛繁荣，并赐你极大的平安，就是耶稣在地上行走时所拥有的平安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